好，我们今天来十二课，十二课的题目叫做有关圣经难题的问题。那如果你有机会去读我们这个讲义的话啊，不是我的讲义，是原来那个我们学习参考那本书哈、啊。这一课有很多内容，那我就精简了很多哈、啊，因为实在太多内容，我们不可能都 cover 哈、啊。我只是剪了一些我认为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内容哈、啊。OK， 第一个问题说，处理圣经困难经文的原则，什么意思呢？这一课的题目是关于圣经难题的问题。什么叫圣经难题呢？就是圣经当中有一些地方，有人认为这个很难理解，或者是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说，哎，这个圣经讲的不对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如何处理这些难题。那我们前一课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对不对？如果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那上帝就不可能2000年前讲一件事情，2000年之后讲的事情和2000年事情有矛盾，对不对？所以上帝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经文呢，看起来是互相矛盾，或者看起来不合理的。或者看起来比如说不符合科学不符合历史的记载啊，这些地方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些处理的一个，我们看处理的原则。第二，我们来看几个实例哈。第一，处理圣经困难经文的原则有什么原则呢？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而神是不会出错的啊，这是首先的原则哈。你必须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而神是不会出错的。所以当你发现圣经某处似乎有错误的时候，只有三种可能性。什么呢？第一，是我们手中，就是你所读的圣经的原稿有问题，就是你所读这个圣经呢的翻译的原稿呢不是最正确的原稿。第二呢，是我们使用的翻译本有问题，就是你的翻译版本有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都有手机，手机有 APP 啊，圣经的 APP， 这上有很多翻译本哈。英文就造了几十种翻译本哈，中文也好几种，对不对？有和合本，有新译本，有什么吕振中译本，就哪有越来越多现代中文译本哈，很多译本。说第二个就是我们使用的翻译本呢可能有问题，比如说这个翻译对这句话的翻译，这个翻译者认为是这样翻译的，但是事实上呢他可能理解有错误啊，所以翻译本有问题。第三呢，就是你的理解有问题。OK， 人家没有原文也没有错，翻译也没有错，你理解错了，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太多了，我跟你讲，太多了。一月份开始，我要教大家学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那我最近就在听网上那些牧师讲解，我的妈呀，这个，哎，你听牧师讲，这你怎么可能这样理解呢？他就这样理解，不可思议的理解。哎，有人就会这样理解，所以呢。原文可能有问题，翻译可能有问题，你的理解也可能有问题。那我们第一个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我们手中的圣经的原稿有问题，我们都看不懂原稿，我们也不是直接读原稿，我们所看的都是翻译本，对不对？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翻译本可能有问题，一个是你的理解有问题啊。所以呢，你当你遇到问题时，你不要想，哎呀，圣经写错了，不要这么想，因为圣经不会错，错的呢或者是翻译或者是你自己。好 ，OK， 我们看看几个具体的原则哈。第一，就是要搞清楚经文的内容是什么。搞清楚经文的内容是什么哈？你看，错引经文通常会误导他人。你的圣经译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字句翻译的问题。一本好的注解书会指出这些地方，并且可以回答90%你会遭遇的困难。就是说有很多问题是翻译上的问题，如果你有一本好的解经书呢，就告诉你这句话为什么这么翻译，这么翻译的道理是什么，还有哪种翻译。比如这和合本常常会有小括号，对不对？括号说或者意味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词既可以遇到译成 A 也可以译成 B， 那到什么时候说 A 什么时候是 B 呢？那就要看前后上下文哈。所以当你了解这些背景的时候呢，他说90%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然后呢，请记住我们的圣经与神默示的原始手稿吻合的地方才是无误的。我们上一课讲到圣经是没有错误，圣经是无误的，是指什么呢？是指原稿而不是指翻译稿啊。 所以因此我们尝试回答任何问题以前，务必要先确定我们有正确的经文。你说这难了，那我又不懂原文，我怎么知道哪个翻译是对是错呢？那这个是就现代的这个科技哈，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昨天晚上我们查经还讲到哪个这个圣经的 app 比较好哈，有很多 app 哈。那我有一个叫做 YouVersion 哈，棕色这个哈，这个 Bible， 这上面有很多翻译本哈。你说这么多翻译本，哪一本是好的，哪一本是相对比较准确的呢？我跟你说，没有一本是100%都准确的。就是说从一个语言翻成另外一个语言就很难，就几乎是不可能100%的准确。比如说从中文翻成英文吧， OK， 你说你英文再好，你能够把中文所有意思都翻出来吗？你翻不出来的。最近讲的说讲笑话，说外国人学中文，说这个中文有很多词是英文所没有法表达的。比如说这个中文说这个怎么说呢，说这个想起来，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是中国人的吃字，吃饭的吃哈。说这个吃饭好不好吃哈？就是英文来说，吃饭是 eat，right？ 很简单。说还说这个人在公司里人缘很好，他很吃得开，他也是吃字。那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吗？一毛钱关系没有啊！他为什么用吃呢？就是他的语言就这么用。你说要想把这种语言里边细微的东西完全翻成英文，这很难的事情。OK， 那从希伯来文翻成英文也是一样。OK， 从希伯来文翻成中文也是一样。比如说哈，这个翻译也常常会留下时代的痕迹。比如说，这个中文的和合本，我们所现在看的版本，你们手中的版本，大概99%都是和合本哈。你们知道和合本什么时候翻的吗？啊？哦，和合本是1910年翻出来的。那个时候是什么人翻的呢？是一帮美国的宣教士和中国的一帮学者翻的。中国那个学者的大部分都是山东人，所以你看那个最初的这个和合本原稿啊，有很多山东语言的痕迹，现在还有。比如说圣经讲到说这个耶稣讲到说，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大灾难哈。然后说有句话说这个英文说的 pregnant woman and nursing mother， 就是有祸了哈。Woe to the pregnant woman and nursing mother， 中文怎么翻呢？翻上说奶奶子的孩子有祸了。这个话现在不这么说，对不对？那为什么当时这么说呢？因为这山东人就这么说，就是这个有小孩的妈妈，就是哺乳的妈妈有祸了。他不是说哺乳，他说奶奶的孩子。这现在听说这个怎么会这么翻译？当事人就这么翻译。OK， 所以呢，你必须搞清楚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翻译过来的时候呢，你不是现在的语言，不要说这100年前哈，就20年前和现在的语言都不一样了。你比如中国人讲的任性这个词儿，任性就是那随便的啊。现在有个词儿，新词儿叫做有钱就是任性。这个任性既是有原来的意思，又有新的意思，这就是语言的发展。以前没有这个语言，现在有了，对不对？很多些网络语言原来没有的，上网，50年前谁懂什么叫上网？现在就有了。所以语言是一直在变化。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的翻译稿，我们手中所有的翻译稿，不是原稿，就是我们手中所有的原稿和圣经最初的原稿95%都是一致的，只有5%是什么这个记录上的错误啊，或者语言的改变。这就是语言的改变会造成很多很多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你是没有法完全翻译过来的。比如说上网这个词，以前没有这个词，请问你用什么来代替呢？很难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经文讲的到底是什么啊。好，那么讲到说翻译本，那么哪一本翻译本是最好的呢？我刚才说没有一本翻译本是100%都对，说哪一句他都对，这个很难。就是从技术上说基本是不可能。但是有没有相对比较好的呢？其实为什么我们手中有这么多翻译本呢？上帝的恩典啊，人呢，我觉得智慧是越来越差，所以但是呢科技却越来越好，所以呢这个翻译本越来越多哈。我们不懂原文，所以那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哪个比较准确呢？我们就很多版本可以对照啊。原来呢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最 popular 这个翻译本叫做 NIV， 叫 New American standard, New American,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啊。那么现在的这一本呢 ，NIV 呢，仍然很 popular， 但是有人说这个翻译不是那么准确，所以又有一个叫做一个翻译本比较准确的，这样很多人推崇的叫做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这是比较新的一个翻译本哈 ，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那上次来那个亚杜伦那个牧师，他也讲说 NET 哈，就 New English Translation。那每个翻译本都有它的特色，还有一个翻译本叫做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那这个翻译本你读起来说，因为这个英文怎么这么，就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怎么这么难读哈？但这个翻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比较忠实原文，就是原来那个字什么意思，他就给你翻出来。他在就是把整个这篇文章翻，就是润色上比较差，因为他注重的是原文翻译的准确性，每个词的准确的意思翻出来。那这个时候呢，读起来就不是那么顺当。所以你想看什么？你要想看每个字的翻译的准确性，那 NASB 比较好。那你又想看 overall 都比较好，那就这个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比较好。你如果看一下英文比较简单 ，NIV 比较好。你如果再看更简单 ，New Living Translation。你说我英文不太好，我就想知道原文什么意思。你不要把原文那个字给我翻过来，我要不懂的英文的字，你给我用简单的英文告诉我，那就 New Living Translation。所以你看你想要什么，不同的翻译本有不同的长处，也有不同的短处，所以没有一个翻译本是可以包罗万象。比如说中文的和合本也不是 perfect， 对不对？中文和合本有很多翻译是错的，不要说这个翻译讲究信达雅哈，他连信都没有到。比如尤其是旧约的很多地方翻译的就读起来特别别扭哈，尤其那个语言是100多年前的语言，我们今天读起来就比较别扭。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既然我们都在美国能够懂英文的话，用个中文中英对照，或者是呢，你就看手机上的版本，不同的翻译会对你有很大帮助。比如有这个词儿，你不大明白，你看看 NIV， 你就说也看不大明白；你看看这个和合本也不大明白，你再看多几个英文翻译本，你就说啊，原来它为什么有这个意思呢？原来的本意是有这个意思，这个词的词根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语言环境当中应该翻成什么意思 ？OK， 比如说这个，一会儿讲到这个具体的时候我再讲哈。那就不同样的词在不同情况下翻译成不同的意思哈。第二，就要搞清楚经文的意义啊。刚才说要搞清楚经文的内容，第二说要搞清楚经文的意义。这个内容和意义有什么区别吗？有区别的哈。你看，说听来似乎多此一举。事实不然，实际上内容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圣经所用的字词未必与你心目中所想的具有相同的意义。例如，有些人说耶稣称芥菜种为最小的种子是一个错误。上次我提到了啊，耶稣说这个 mustard seed 是最小的这个种子哈。有人说这个说法不对，你耶稣说错了啊。因为兰花的种子才是所有种子当中最小的，这是这个我没有经过考察哈，有人经过考察说兰花的种子是种子里面最小的，但是呢，他说当你仔细考察耶稣说的话啊，原来他用的字是百种，这个说百种当中意思什么意思呢？是指能够结果子的蔬菜里的种子，他不是说世上所有的种子，他是田间的蔬菜的种子。那田间蔬菜里的种子，这个芥菜种就是最小的，啊，他说那是一个人拿去种在田里的种子，啊，并将它与田中各样的蔬菜相比较。所以耶稣说的不是说世上所有种子当中芥菜种是最小，他说田间蔬菜当中的种子芥菜种是最小的。所以你看，你如果不仔细看，你觉得说，哎，耶稣这话说的有问题 ，OK？ 那么它并不是最小的种子，但事实上，当你仔细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啊。同时请记住，有些字的意义在不同的上下文里有不同的意义。你看，比如说英文的这 trunk 啊，可以用来指大象的鼻子，大象的鼻子英文叫 trunk， 对不对？ elephant trunk， OK。 但这个 trunk 呢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你开个 pickup truck 后面那个车厢也叫 trunk， 对不对？大树的树干也叫 trunk。 那请问这个 trunk 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看上下文了，所以同样的词会有不同的意思。 啊，要看清楚啊。那比如说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三十三节中，通常用来指教会或者会众这个词，说教会会众的词是什么词呢？竟被用来形容一群聚集在市中心戏院里的暴徒，就是 mob， 英文叫做 mob， MOAB， mob 这个词就是会众的词。那你说我们显然不能称我们教会这些会众成为 mob， 对不对？暴徒，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他们在聚集大街上闹事，就是暴徒，用的是一个词儿啊。所以细心查看上下文和字的意义，搞清楚你真的明白他在讲什么。就这层面而言，圣经是它本身的最佳诠释。清楚的经文常可帮助我们了解比较模糊的经文的意思，在其他地方重复出现的词句也有助于澄清它在这里的意义。以经解经是无可取代的原则，这个是非常好的原则哈。什么呢？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实用啊，非常这个经得住考验的一个经文啊。有的时候你看经文，你讲一句话，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哎，你再往下一读就知道，下面这句话就在解释上面这句话。许多时候是这样，一会儿举例给大家听啊。好，你看这个例子啊，说，对不起，先给我倒点水嘛，这感冒了，这个嗓子还冒烟一样。举个例子，圣经有句话，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大家都知道提摩太书讲哈，这节经文就提摩太六章第十节，经常被人引用，也经常被人误用。这是为何必须了解经文内容和意义的最佳例证。经文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哈。贪财，贪财这个词儿，好嘞，贪财。他说贪财而非金钱本身应该受谴责，它不是罪恶唯一的来源，而被称作根源啊。他说这个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sorts of evil 啊，这个很有学问哈。你看他说万恶 all evil 这个词在里头含有很多种类的恶的意思，就是 all sorts of evil， 就是很多种罪恶都能从贪财衍生出来，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经文的内容啊。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前面经文的主题是，就是保罗在讲这句话之前讲什么呢？说应当为生活中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知足，就是说你不要贪心啊。第九节则以对照来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罗网啊什么什么当中。第十节说，强调有一个根源无可避免的助长罪恶，极难拔除，而那根源就是贪恋钱财。说万恶可能是为了强调而采用夸张的措辞，经文的重点是要人千万别让贪恋钱财的罪恶植根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保罗在这说什么呢？保罗说贪财这件事 OK， 人从啊 naturally 自然的人都贪财，都爱财，对不对？说贪财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根子一样，这个根子呢会长出许多罪恶啊。他说有人贪恋钱财，用许多愁苦将自己的心吃透。今天你看，今天这个不要说世界上，就是我们基督教里边很多有名的牧师都是这个，因为贪财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说这个根能够长出 all sorts of evil。 人们为了贪财可以什么撒谎，可以偷税漏税，可以欺骗，可以干许多事情。所以这个贪财这个根是许多恶的原因，所以他这个话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贪财是所有恶的根源，而是说这根能够长出许多许多不同的恶。 OK，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要看出来，看明白它到底什么意思啊。好，第三点呢，一个原则呢，就是不要误将精确当做误将不精确当做错误。不精确和错误是不一样的啊。比如对飞机师而言，量度精确极度重要啊，在其他领域却未必如此重要啊。我们很多是在波音工作哈，你生产飞机哪一个零件大小厚度轻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踩点都不行。但是 如果你要去讲故事的话，哎，就不见得那么准确，不需要那么准确，对不对？比如说我说这个我们这个聚会有多少人呢？比如说这个谁问我说，哎，今天主日学多少人？我估计算一下，大概能有60人，我很准确吗？不很准确，但是我估计大概是六十人。那如果是62人的话，那说明我说错了吗？没错，所以我大概估计是60人，对不对？也没有必要说，哎，这个正好是62人，中间还走2个，没有必要，对不对？就是这个不精确不等于是错误啊，就看你在什么时候用啊。他说，量度一个物体的大小和军队的阵容时，大约的数目就够了，对不对？同理，引述经文不一定非要照出啊，不一定要照出处逐字引述不可。圣经作者并非写研究论文，也没有人会照研究论文的格式去挑剔他们的写作。只要能够证明他们的引述忠于原文，不精确应当是可以接受。今日的传播媒介都接受这种标准啊，引述无需一字不差，照样可以忠于原文。举例说，列王记上第7章23节说，在所罗门王所住圣殿中的铜海，那就洗手用的哈，铜海说直径10肘，圆周30肘。哎，这个马上有人说这不对啊，说任何一个学过几何的学童都算得出来，圆的直径若是10肘的话，就10寸的话，那圆周应该说啥？31.4159啊？为什么呢？因为圆周等于直径乘以派，派是多少？3.1415926，人家从小就学过，对不对？所以这个圆，这个直径如果是十的话，那个圆周一定是34.15926，它不可能是30。哎，可是你看，他说，因此有些评论家便说，这可能是个问题啊。可是呢，如果你四舍五入之后呢，3.14，如果你变成3的话，那乘上这个十，这正好是30。啊，对这个铜海的描述，比如说这个，我要描述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多长、多宽、多高？哎，我说大约能有1米高吧。OK， 那假如说谁给我问我说，哎，你介绍一下你们主日学这个讲台什么样？我说，哎，大概1米宽、1米高、半米，这个一米长、1米高、半米宽。你说我这个说法是不是很精确呢？不是很精确，但是能不能够描述这张桌子啊？它完全可以描述，对不对？那正好是1米吗？肯定不是正好1米，但是我说大约是1米，可不可以啊？描述铜海就这个，直径是10肘，这个圆周是30肘，大概率啊，但是精确的缩小是31.15426啊，再往下说还有好几百个小数点，对不对？有必要都说出来吗？没有必要。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不精确当成错误，这个并不是错误，而是不精确。第四个原则说，勿将个人角度当作欺骗啊，很有意思啊。说一个目击证人只见到一件意外的一部分，比如说发生个车祸 ，OK， 比如说我今早来教会的时候，哎，突然在哪个地方路口有个交通事故，那警察来了，比如说我们有3个人来描述这个交通事故，那每个人描述的，如果单独跟警察讲的话，警察的记录发现都是不一样的，这是肯定的，不可能3个人讲的完全一样，因为人的观察是有限，对不对？说一个目击证人见到一件意外的一部分，或是只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并不表示他的见证是骗人的，对不对？同理，当一位圣经作者记录他所见到一件事情的一部分，没有提及其他人所见到的另外一部分时，他的记录仍然是真实的。这些记录上的反差参差反而使我们知道作者们并没有串通起来编故事，这点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就是啊，你如果看律师们、这个警察们来调查一个事故的这个前因后果，你就会发现，假如说3个证人讲的事情完全都一样哈，警察不会采用这样证据，为什么呢？因为3个人的观察不可能完全一样。 如果是完全一样，一定串通好变瞎话。OK， 不同人的观察就是不一样，因为人的观察就是有限。OK， 不信你去仔细观察一件事情啊，你让另外一个人观察一件事情，你们所描述的一定不完全一样。因为有人看到的，比如说有人观察到人是不是受伤了，有人观察到车是不是撞坏了，这个车是不是在撞击之下是不是能够这个什么是 airbag 打开了还有没有打开，就不同人观察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所说出的 detail 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哈，说这个用这个日常用语来描述宇宙啊，不是人对看到太阳升起来了，每天太阳升起来，然后这个又下去，然后月亮起来，人如何观察这个自然界，他怎么描述的呢？你看啊，说描述宇宙的用语，通常是用人通俗的观点来表达。假如2000年后，一位考古学家发现一本书，叫做《太阳也上升》The Sun Also Rises， 这是一本小说的名字哈。而下结论说我们的文化对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无所知。我们认为他说的合理吗？当然不会。我们虽然知道真正的情况如何，但仍常用我们在眼中的表现来描述。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今天看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了，我怎么描述呢？我要写个小说，我说今天情况天气情况怎么样，我说早晨太阳从东边冉冉升起了。那过了2000年，有人要来看我这个描述，就说说 Jack 对这个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个科学现象一无所知，你可以下这样结论吗？你希望我来描述说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所以太阳早晨从东边升起，我会这样描述吗？不会，对不对？我不再写一个科学的著作，我只是站在我的角度来描绘一个自然现象，我没有必要把这个自然现象怎么形成的背后的科学道理告诉你，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个人角度当作欺骗。我并不想欺骗谁说这个地球不是绕着太阳转，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的观察，地球确实这个太阳确实从东边升起来。OK， 至于它是不是绕着这个太阳转，这不是我所描述的这个范畴之内，我没有必要解释，对不对？所以圣经的作者们便是用这样的角度来描述。日头停止，比如说约书亚追赶这个仇敌的时候，约书亚说：“上帝啊，你让日头停止，说我好把他们都杀掉。”所以上帝让日头停止了一天，对约书亚来说，他就看到日头停了，日头没有走啊，以及天上的地球之上，比如说即天在地球之上，这个以赛亚说天在地球之上，我们这观察的话，天是不是在地球之上啊？是的，你知道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观察。所以这不等于说圣经在此支持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理论啊，这不过是表达这些概念的惯用手法而已。很多人批评圣经说圣经说这个地球是这个宇宙中心啊，所以当年那些哥白尼发明这个日心说的时候，他们就迫害基督徒。请问地球真的说这个地球，圣经真的说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吗？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天这个以赛亚书说这个天在地球之上，圣经没有说地球是宇宙中心，圣经确实说天在地球之上，可是用天在地球之上就能够断定说圣经说地球是宇宙中心，这是有道理的吗？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不能够乱扣帽啊。所以呢，就说我们说这个研究理解圣经的经文的哈，你要明白他说的什么。你要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 ，OK， 不能乱扣帽，不能够拿不精确当错误，也不能够这个把个人角度当作欺骗。圣经的描述只是世人看到天说，天在地球之上，这个现象没有错 ，OK，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我看到天在地球之上呢？他没有解释说天是整个地球是在整个这个虚空当中一个小球，所以我看到任何地方都在地球之上。他没有这么解释，他没有这么解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把圣经没有说的意思强加给圣经说，圣经就是说地球是宇宙中心，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说圣经是反科学的，是没有道理。你之所以这么说，其实你不了解圣经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解释圣经这个有很多原则，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搞清楚作者很多观察是从他个人角度来观察，他并没有想去欺骗谁啊。第五个原则说，圣经所记载的不等于圣经所认可的， 啊，有人还说，哎，圣经记载很多坏人坏事，比如大卫娶了好多老婆，这个所罗门娶了更多的老婆，哎，好像这圣经这个来支持这个 polygamy 啊， polygamy 就是多妻制。圣经有支持吗？圣经虽然有记载，不等于圣经有支持他啊。圣经说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难道圣经上帝允许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吗？不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看，说圣经一大部分是历史，因此有时他会记载一些他不一定认可的事，例如大卫犯罪啊，所罗门多妻都被记录下来，但是随后并没有谴责他们的记录。有人说，你看圣经记载了说这个所罗门这么多老婆，然后也没有谴责他，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哈啊！圣经也记载撒旦的撒谎，但记载本身丝毫不意味着认可，训诫在此并非必要，因为圣经在其他地方已经清楚地谴责过那等行径了。 OK， 圣经不是说记载所有事情都认可所有事情，对不对？还有一次圣经，我记得对我来说圣经最不能够忍受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在士师记记载一个这个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说这个每个人都行他们心中认为正确的事啊。说有一些个贝雅悯的人，他的妻子被人强奸，然后他就把这个妻子切成12块，然后分送给这个以色列12支派。我看了说，圣经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难道上帝认可这种事情吗？显然不是嘛，对不对？但他记录了人所犯下的罪，所以圣经的记载不等于他就认可这些事情，这是很浅显的原则哈。好，这是基本上的原则哈，一二三四五个原则，但还有更多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好，我们举的例子，那有一些有问题的，所谓有问题的圣经哈，我们来看一看啊，好多哈，我今天只能举几个例子，因为时间不够哈，不能够全都这个讲到哈。哎，看一些有问题的经文。第一，创世纪的第五章。有人认为创世纪第五章家谱中的措辞会使人不得不获知一个结论，即人类原始于主前4004年。这与考古学上人类历史较远啊远较此为长的证据相冲突。就是说，有人说，如果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家谱是对的话，那人类这个人类的这个开始是在主前4004年，都可以算出来，因为每个人的岁数多大，一共有多少代，都写得清清楚楚嘛。哎，但是呢，考古学却证明这个人类的起源远于4004年。好，那怎么解释呢？说路加福音第3章36节清楚地显示，创世纪第10章那里的家谱在第24节的地方有一个缺环，就是亚法撒之子。创世纪说亚法撒生撒拉，路加却在期间加了一个该男，因此创世纪第5章的家谱并非完整的，其中必有世袭省略。意思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看创世纪第5章的家谱啊，谁生谁，谁生谁，到底生了谁啊？哎，意思说这个家谱呢，不是这个爸爸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一个不落的写下来，其中有很多断代他没有写出来。所以说为什么没有写出来，我就不晓得。那一个证据说他并不是，就其中有断代的一个证据，就是路加福音在记录这个耶稣家谱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你看在这个亚法撒之子啊中间加了一个该男，那他就说这个亚法撒啊生撒拉之间呢有一个儿子叫该男，那为什么创世纪没有写呢？我不晓得。那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家谱并不是中间没有省略，是有很多省略的。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家谱来推论人类开始有多少年是不准确啊，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考察一下圣经中生这个字啊用法，你便会明白了哈。说马太福音1章第8节说的约兰生乌西亚，但他们中间隔了3代。哎，那个列王记下记录说这个谁在这个 约兰和乌西亚当中还有三代人，他都会省略了，他为什么省略他没有说？ OK， 说耶稣说给大卫吃神赦饼的大祭司是亚比亚他啊，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二十六节，耶稣引用了，耶稣说给大卫吃陈设饼，这段故事大家知道吧？大卫有一次逃难，扫罗追杀他，他就到了这个祭司那里，他饿得不行，他说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吃？那耶稣说大卫遇到那个祭司是亚比亚撒啊，但事实上呢，撒母耳记却说是亚比亚撒的儿子亚西米勒。这个耶稣和这个撒母耳说的不是一个人哈，说圣经用生或者儿子这样的字来表示直系祖宗或后代，所以有人如果想要证明像创世纪第五章这类家谱没有缺环，实在已经错解了经文的意义。同时作者在那份家谱的末了并未向总计以色列人寄居埃及或北国由利国到贝鲁的时间一样指明由亚当到诺亚之间总共有多久，意思说这个当他列家谱的时候他没有最后总结说，哎，从谁到谁一共有多少代，没有这么说，就说明当中有很多缺环。那为什么这么这个有缺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事实证明确实有缺环，就不是每个人的每个儿子都记录下来，也许这个儿子不大争气或 whatever reason I don't know OK 不晓得啊。好，所以这个是创世纪第五章所谓的问题哈。那我们再看看耶稣的家谱，这个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哈。这个很有意思一个家谱哈，说耶稣的两个家谱，在我们拿出圣经来实际操练一下啊。马太福音有耶稣的家谱对不对？然后路加福音有家谱对不对？好，我们看哈，说基督的两个家谱在亚伯拉罕到大卫这部分是一致，之后开始分叉。马太记述所罗门王的后裔，路加则记述拿单的后裔。这个大卫有好几个儿子，对不对？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一个叫拿单啊。那么评论家认为这两个家谱不可能同时都正确，为什么不可能同时都正确呢？我们看一下哈。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开始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讲亚伯拉罕，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一直讲到约瑟，就是玛利亚的先生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一段啊，看最后一直到第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哎，啊，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啊？是约瑟的家谱，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看着，好，放这儿哈，做个记号。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吧。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第三章啊。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家谱呢是倒回来算，从约瑟开始往上算，一直算到亚当。你看第二十三节，第三章二十三节，这是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你看这又有一个不是很精确的数字哈，他没有说耶稣是正好三十岁或者31.5岁，他说大约三十岁啊，说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就从约瑟一直追溯到回到这个亚当啊，这个家谱也是从亚当到约瑟，刚才这个马太福音也是从亚伯拉罕到约瑟。 OK， 那这两个家谱应该是一样，因为从这个亚当到亚伯拉罕都是一致，没有什么区别。 OK， 咱们就从亚伯拉罕到约瑟来算，那这两个家谱有人说就不可能都对，因为两个家谱是两条系统，但是通通都到了一个人身上，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假如我生两个儿子，可惜我就一个哈，假如我生两个儿子， 我这个儿子生下来，这个他的子孙后代和这个人后生下子孙后代是两条人马，对不对？这个里有两条人马，最后都归到约瑟身上，怎么可能啊？两个人生下的人是两个系统，然后最后都归到约瑟身上，这有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你看圣经是有这个问题吗？他俩都是说约瑟的这个家伙，可是呢，你看啊，往上走的呢，马太福音哈。来，我们看这个讲义更清楚啊。说这个，你看啊，说评论家认为这两个家谱不可能同时都正确。然而，从第五世纪以来，教父们采取了一个简单的解答解释哈、就是从第五世纪，就是这个时候，这个耶稣诞生是第一世纪啊，第五世纪。教父们采取这个简单的解答，说认为马太所记述的是约瑟的家谱，路加所记述的乃是玛利亚的家谱。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路加记录是玛利亚的家谱吗？你看啊，这里边学问大去了。这个你看马太福这个路加福音是吧？耶稣开始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一人看来是约瑟的儿子，然后约瑟是西利的儿子，西利是马他的儿子啊，一直到这个亚当。这里说的是约瑟，怎么会是玛利亚的这个家谱呢？这学问在这里哈。说路加记述的是玛利亚的家谱，马太说耶利米亚生撒拉铁。我们看到下一页哈，我列了个表哈，这个表哈。你看这个表哈，不用看前面的讲述，我就讲这个表哈。你看这个表，马太福音第一章记住哈，马太没有记住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对不对？然后到了所罗门，然后所罗门的儿子呢耶哥尼亚，你看，然后你看这个路加的第一章到所罗门这里哈，他写的不是所罗门，是拿单 Nathan 啊，所以这个路加所记载的这个家谱是从 Nathan 就是大卫的儿子 Nathan 往下来，那么马太记录的是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下来，那所罗门的后代一直到约瑟，拿单的后代说也到了约瑟。这个如果所罗门的后代生了约瑟，拿单的后代怎么可能生约瑟呢？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两个祖宗怎么是同一个儿子？还有这种事情吗？一个儿子有两个祖宗，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原来你看啊，这里有个不同的颜色啊。你看，从左边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所罗门的一个后代叫做耶哥尼亚。Okay, 耶哥尼亚的后代的儿子是谁呢？是撒拉贴啊。我这个有不同的颜色啊，把它弄了红色，印出来就是个浅色的啊。撒拉贴。OK, 说那个耶哥尼亚的儿子是撒拉贴。如果你看路加记述的话，他说这个尼利的儿子是撒拉贴，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撒拉贴他爸爸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耶哥尼亚还是尼利呢？这个马太说他的爸爸是耶哥尼亚，路加说他的爸爸是尼利，这有问题，对不对？好，再往下看，这个撒拉贴的儿子是索罗巴，不是儿子，他的后代叫索罗巴伯。索罗巴伯是谁啊？谁知道？大家知道谁叫谁是索罗巴伯？哎 ，right， 第一批从这个巴比伦回归之后，在耶路撒冷做省长那个人就是索罗巴伯哈。那么索罗巴伯的后代呢？左边看是雅各，不是雅各人啊，雅各。那从右边看呢，就是西利。那这里说这个西利的儿子是，路加说西利的儿子是约瑟。马太说这个雅各的儿子是约瑟，这又出现问题啊！简单讲啊，怎么回事呢？原来以色列民族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个儿子，比如说我有个女儿，我没有儿子，这个我要传宗接代怎么办？我有个女儿没有儿子怎么办呢？谁继承我家族的名分呢？就是我的女婿就算我儿子了，这样我的后代就传下去了。OK， 那这里边呢，这个撒拉贴从左边看是耶哥尼亚，他确实是他的儿子，但是呢，这个撒拉贴不是尼利的儿子，而是尼利的女婿。这个约瑟呢是雅各的儿子，但是呢，约瑟是西利的女婿，所以这里边这个家谱里面有两个是女婿， 被当作儿子传下来。所以呢，为什么说路加其实讲的不是约瑟的家谱，而是玛利亚的家谱？因为西利的女儿叫玛利亚，那玛利亚许配了给了约瑟，所以这个路加讲的而且是玛利亚的家谱，而不是约瑟的家谱。这个马太讲的是约瑟的家谱。那为什么路加要这么说呢？他为什么不按照马太这么说，说这个约瑟家谱就谁就完了？他为什么要讲玛利亚家谱呢？这是有学问的，你看啊，看讲义哈。讲义说，说马太说，耶哥尼亚生撒拉帖，这是父子血亲关系。路加则说，撒拉帖是尼利的儿子，其实他是尼利的女婿。同理，约瑟可以被列为玛利亚父亲的儿子，就是说他是玛利亚父亲的女婿，但是被列为儿子。这种区分与两卷福音书各自的主旨相吻合。为什么呢？马太以王的角度叙述基督，他继承他法律上的父亲约瑟的皇室血统。路加以人子的角度记述基督，他借玛利亚道成肉身。这个解释似乎挺合理，我觉得这个解释是非常之正确的。 OK， 因为路加记录的是这个是玛利亚的家谱，那么玛利亚生了这个耶稣，就把耶稣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这个角度来记住他的家谱什么样。那马太福音是记住耶稣，这描述耶稣是王，他的血统是从大卫王一直传出来，有这个意思啊。好，如果谁有什么问题可以下课的问哈。第三个例子哈，屠杀亚玛利亚。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节第三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将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另外有些经文同样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是要屠杀迦南地的人啊。一位评论家这样说哈，下面这段话说，我只代表我个人说出我的想法，我认为杀死无辜的人是不道德的行为，杀死迦南地的老百姓与以色列人为征服神应许的迦南地而必须在战场上击杀士兵完全是两回事，就是在战场上杀人和杀无辜的老百姓是不同的。我实在难以相信神的旨意是要杀掉每一个迦南人，包括男人、女人、儿童，因为圣经清楚地说这是神的旨意。我唯有下结论说，圣经作者在这里犯了错误。人类历史上误把族长的激情当作神的旨意原是常事，但无论如何仍然是错的。这个反对的声音说，上帝让以色列人去屠杀亚玛利人，男女老少连牲畜都不放过，通通杀掉，这太残忍了，这哪是上帝在做的事情呢？哎，但事实上如果你看这一段历史，上帝不仅让他们屠杀亚玛利人，上帝让他们把迦南这些人通通杀掉。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愿意去把他们都杀掉呢？人家住在这好几百年好好的，这为什么把他们杀掉啊？这里有人问题哈。OK， 那这个问题呢？许多人就曾经为上帝这个找托词哈，其实没有必要为上帝找托词。上帝说，赐福的是我，降灾的也是我。上帝不单单赐福，上帝也降灾。上帝为什么会降灾呢？就好像说，当年上帝用洪水把整个人都灭了。有人说，上帝真残忍，还没生出的孩子你就给他灭了吗？多么残忍呢？这是上帝残忍吗？上帝灭撒旦格摩拉的时候，是不是也残忍呢？从天上降火就把人烧死了，所有人的所有活物全烧死了，这一样道理哈。这个不是，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哈，这个讲义怎么说。如果上述评论家的观点是正确的，按同理岂非可以质疑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以及诺亚时代的洪水吗？其次，这些人并非无辜啊，这些人并不是无辜的人，上帝要杀他们有道理。事实上神说他们的罪恶滔天，连地也污染，所以神要追讨他们的罪债，要将他们吐出。这利未记讲的啊，而且神甚至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有一次亚伯拉罕献祭， 上帝来对亚伯兰说话，亚伯兰拉罕陷入沉睡当中，上帝向他显现，跟他说，你要知道你的后代要在外邦受苦400年，然后呢我把他们领回来。为什么呢？要400年呢？因为当地的人的恶贯还没有满盈，说我再给他们400年的时间悔改。什么意思呢？就是迦南地这些人作恶如此之多，上帝说我再给他们400年的时间，如果他们再不悔改，我把他们全都灭掉，就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代。这是上帝说的。哎，你说如果你说，哎，上帝这么残忍哈，记不记得约拿记讲的什么故事呢？上帝叫这个先知叫约拿，让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不是传福音，就是说告诉他说，上帝要灭你们，你赶紧悔改，不然上帝灭你们。这个约拿不愿意去，后来上帝就让他去了，对不对？去了之后呢，他就向尼尼微宣布说，再过多少天上帝要灭你了，你们赶紧悔改。结果尼尼微悔改了，悔改了之后呢，这个约拿不高兴了，他就坐在这个树荫底下，一个蓖麻这个挡着阴凉。然后呢，这个上帝第二天呢，就让一个虫子就把这个蓖麻给吃掉了。他这个焦呢，就坐在太阳底下晒着，就烤焦了，就难受，他就抱怨上帝说：“你赶紧让我死了吧，我活干嘛？”这个上帝问他说：“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啊，他说：“我就知道你让我去，这些人会悔改。”他意思说，焦呢说：“我宁愿这些人赶紧死掉，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上帝说这句话，上帝说：“他说，哎，他说今天一个蓖麻死掉了，你就挺难受。他说这个地方有多少个吃奶的孩子还不知道对错，难道你愿意我让把他们都灭掉吗？还有这么多牛羊，你让我把它灭掉吗？”哎，你可以看到上帝是个非常怜悯的上帝，他不愿意无辜去灭掉一个人，灭掉一个孩子，灭掉一个牲畜。可在这里为什么上帝却善心不见的把这些全灭掉了呢？其实原来这些人不是无辜的人，这些是罪恶极大，说连地都要把他们吐出来。OK， 所以上帝常常有人说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上帝可以要赦免所有的人。No， that's not true。有一个人不愿意悔改，上帝不会赦免他，这些人就没有得到赦免了，对不对？上帝既是慈爱的，他又是公义的，不能用上帝的慈爱来说所有的事儿。说上帝有一天会让所有人都得救，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得救。今天的 Pope 就这么讲的，今天的 Pope 这么讲的，说你不需要信耶稣都可以得救，上帝是慈爱的，有一天所有人都可以得救。圣经这么说的吗？No， 这些人都被灭了。所以上帝既是慈爱的又是公义，上帝不是个和事佬，犯了什么罪都无所谓，反正有一天我是慈爱的，你早进天堂吧，没那个事儿。如果所有人都进天堂，耶稣都白死了，对不对？耶稣为什么死啊？为了救我们不到天地狱里去，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上帝说所有的人信不信耶稣都可以到天堂来，那耶稣不白死了吗？OK， 好，这点讲是哈。第四点叫做大卫和点民宿啊，有个故事哈。这个什么驱使大卫去和点人数呢？导致以色列人因瘟疫死了7万百姓。撒母耳记下第24章记住一句话啊，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去数点民宿，点数民宿。但是历代志上21节将此处归咎于撒旦。我们刚刚读过这个撒母耳记和历代志哈，这个撒母耳记讲说大卫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就让大卫去数点民宿，然后呢用瘟疫来杀死很多人。那这个历代志就说呢，这不是上帝做的事，是撒旦来挑动大卫做的。那到底是谁做的呢？一个书说是上帝做的，一个书说是撒旦做的，这很 confuse people 哈。好，我们看看怎么解释哈。由情节发展可以看到，就是大这个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哈，大卫对以色列国急剧的丰富物资和军事力量开始过分依赖，就是大卫开始骄傲了，可能整个国家都开始感到骄傲自满。显然神要纠正这个倾向。我们在约伯记第一章看到撒旦向神挑战，要神让他使约伯受苦以试验他，神怎么样答应，好使约伯的信心更加完美。这里的情况也很类似，神因以色列国和大卫对他的能力缺乏信心而发怒，撒旦巴不得尽可能的毁灭他们，摧毁他们，所以神准许撒旦去激动大卫和点民宿。这段话大家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说这件事发生就像约伯 这个受苦一样。约伯受苦的原因是，其实约伯到最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个遭这个罪哈，原来是撒旦这个来 challenge God， 说你看约伯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给他很多好处。哎，那这里边对大卫也是一样，说是撒旦开始这个啊，这个要惩治这个谁，这个大卫，上帝就允许，所以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你说这个事情是出于撒旦也对，这个事情出于上帝也对，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会有疑问哈，我们以后再探讨哈。说神和撒旦都是驱使大卫的动力，撒旦是积极的做，神则按照他的计划消极的做。这个事件最后的结果是大卫购买了圣殿啊，建筑圣地的基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许多事情啊，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呢，上帝往往把坏事变成好事，因为这件事情圣殿得被建哈。这个最后这个瘟疫指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大家记得吗？啊 ？OK， 这个具体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上帝对天使对面命的天使说好了，到这儿为止了。那个地方什么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是一个打麦场，对不对？是这个人有个人叫阿尔乌纳，是他的麦场就在这个地方，就大卫把他买下来作为建圣殿的地方啊。OK， 好，我们有什么时间呢？没多少时间了啊。OK， 讲到这里哈，有人会有疑问啊，说你讲的太笼统了啊，这个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么恶来存在呢啊？等有时间我讲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上帝允许恶存在？恶有什么好处吗？讲一个故事哈，约瑟的故事。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哈，约瑟被他哥哥卖 ，OK， 听起来很凄惨的故事，对不对？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因为哥哥嫉妒他，把他卖给埃及做奴隶，这一辈子啊，做了多少年，受了多少苦哈，做奴隶，然后被下在监里，被人诬告，最后做了埃及的宰相。这件事情 ，OK， 这件事情从一个角度上说，是因为哥哥们嫉妒他，哥哥们行的恶，使他弟弟遭了这么多罪。但是这件事情呢，最后的结果呢，却是以色列一家得救。所以约瑟说啊，说你们对我虽然是啊怀着恶意，可是上帝呢，借着你们的手把我送到埃及，是为了救你们。所以上帝把恶事变成了好事。一个道理哈，这个大卫数点这个军兵和这个约伯当年受苦都是一回事。上帝允许恶存在，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有个好的结果。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么多恶存在？有时候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常常问说，哎，上帝你好笨，你如果这个不允许不喜欢人犯罪，你为什么允许人犯罪呢？你为什么允许撒旦在世上来诱惑人犯很多罪呢？我搞不明白这个道理。哎，现在你要搞明白，上帝允许撒旦存在世上有他的目的。哎，许多时候上帝用撒旦来成就很多事情，这就是一个例子。上帝允许撒旦来诱惑大卫。OK， 所以上帝的智慧，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上帝好像找借口啊。哎呦，上帝这么做是一定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上帝说降灾的是我，这个制服的是我，降灾也是我。OK， 不需要给上帝找借口，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OK， 我们的任务是要明白上帝的心意。OK， 我们的任务不是把上帝的心意放在我们的这个理性的框框里面来为上帝做解释。有的时候啊，上帝的旨意是超过我们的旨意的，这个道理哈。好，今天就到这里哈，然后。